告，感谢大家。但是我愿意啊，借由今天的话语，让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一同得造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Okay. 好，那今天我们刚刚读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很清楚，那就是摩西带领犹太民从迦南地 ，no， 从埃及地要领到迦南地。那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那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丰富、物产丰富而且生活富裕的地方，那个就是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在过去的一年三个月里面，那个神借由各样的神迹还有各样的困难来训练以色列民，就如神带领他们经过红海，神赐给他们玛拿当食物，然后神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建会幕，怎么样献祭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一切无非就是要训练以色列民，就是神的选民，特别是让他们成为一个有纪律、有纪律然后有圣洁的一个民族。好，那我们刚刚读的地方就是经过了一年差不多三个月或四个月的时候就大概一年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加比斯巴尼亚。那加比斯巴尼亚就在哪里？就在迦南地的南部的入口的。那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只要他们跨进去，那个就是他们的了。 OK， 所以地点就在加比斯巴尼亚。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晓谕摩西，要以色列族就是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去窥探那地。那这个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这个探子都是首领级的都是每个支派的首领。那所以他们就进去了。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40天的窥探之后，回来之后的报告，还有他们的反应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借由这12个探子的反应还有他们的行为，来作为我们的学习的方向，或者是作为我们的借鉴。好，那他们回来之后的报告，第一个，他们在13章27节他特别讲到，知道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OK， 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正是神的应许因为他们去了之后带回来了当地的特产，第一个带回来了葡萄那葡萄是很大串的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才扛得回来的这在圣经上讲的好，那带回来了无花果，也带回来了石榴，这些丰富的物产所以证明果真是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同样的呢，他们的第二个报告是什么？第二个报告就是说惨了，那边住的民强壮而且他的城坚毅。 OK， 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事情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也一直在发生类似的我们也常常知道神给我们有很多应许，但是为什么又加点困难我们也在讲，嘿，神把很多中国留学生带到马大， 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需要多付出额外的时间，我们需要去接机，我们需要除了自己团契之外，我们还要再付出多一点的时间来照顾，有困难在啊，有困难。OK， 好，神也给我们有应许，科宝那边华人真多，每次办 BBQ 来个两三百个人，哦，那是我们一个扩展的好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我们人手不足，我们需要付多的精力去照顾那边，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候也都是每一件事情。那神总是在应许之后，总是加点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些困难？这就是我们必须付的一些代价啊，我们必须付的代价。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以色列民怎么样回应这个事情。好，其中有十个探子，我们刚刚读了，其中有十个探子，他们怎么样？他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困难的地方，那借由这个困难的地方呢，他们就看看他们自己的身量啊，看看我到底有多少能力，我可以做多少事。结果量一量，我只是一只蚱蜢啊，跟他们比起来差太多了。也就是说，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的能力，他们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位神啊，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应许，我们应该定睛仰望在什么地方？如果定睛仰望在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有多少能力，多少学历，多少财力，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可能会跟这个以色列民这十个探子一样。那我刚刚特别强调啊，这十二个探子啊，不是普通人啊，都是各族的首领啊，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我们当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即使像他们这个当首领，我想已经当到一定的地步了啊，也是各族所敬重的，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反应。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警醒我们自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只是定睛仰望在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的财力有多少，我们的我们的时间有多少啊？好，那结果呢？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那十个探子怎么样？就说我们不能上去，然后那地的是吞吃居民之地，原来神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他们就把它变成是那是吞吃居民之地啊，整个反了啊，这个心里面的光景怎么样，就造成他的反应啊。再来他说怎么样，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就跟蚱蜢一样，而且呢他们想啊，那边的人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啊，也像这样。 OK， 好，那由于这个反应，更严重的是这十个探子所带来的后果，接下来呢影响到整个以色列民，整个以色列民刚刚我们讲到的结果，这以色列民就开始跟摩西亚伦抱怨啊，跟神指派的这个他们的领导开始抱怨。那接着呢开始跟神抱怨了，抱怨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要让我们早就死在埃及比较好啊？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带到这里让他们击杀？好，到最后呢变成背叛神啊！背叛神怎么样？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我们就回去了，我们不再去了，我们回去，回埃及去，宁愿做奴隶也好。 OK， 好，背叛啊！就从困难变成恐惧，恐惧变成抱怨，抱怨 变成悖逆。 OK，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啊，给我们一个借鉴。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恐惧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加勒还有约书亚。那加勒跟约书亚一样哦，他们碰到的回来的报告其实一样啊，也是一样，那是流奶与蜜是地，那地的居民也是强壮，但是他们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啊。他们怎么样？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胜利啊。那约书亚怎么讲？约书亚他说，若神喜悦，我们就能够得，然后还劝告以色列民不要背叛神，不要背叛神。然后呢，怎么讲？因为神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有一个挑战，有一个困难来的时候，我们要的，我们要定睛仰望的，就是神的应许。我们要用信心来仰望神的应许。很感谢神，上个礼拜这个梁长老也帮我们已经铺陈好了。上个礼拜记不记得上礼拜的信息呢？我信，我信不足，求神帮助啊。好，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跟神咨询那个力量啊，借由祷告。我们承认我们惧怕，我们惧怕，我们当然惧怕，但是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神应允我们怎么样？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啊，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就显在我们这些不完全人的身上啊，我们需要从那里汲取力量。感谢主，我们前不久这个神也赐给我们一块地啊，也赐给我们一块地。好，那这块地一样的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想，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事工要做，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神的应许，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碰到问题。什么问题？三个礼拜啊，要筹60万。 OK， 三个礼拜要筹60万。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能力够不够？我们如果那个时候一直在定睛仰望我们到底有多少多少，我想到现在还是办不成。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姊妹的祷告，弟兄姊妹的仰望神，让我们那一块地买下来了。 OK， 那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记不记得因为神一路的带领？记不记得我们30几年前，我想你们不记得啊，你们还没有到。我们30几年前，我们这一块地也是这样买成的啊，也是由弟兄姊妹大家的期票贷款也是这样起来的。所以我们看看以往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知道神将带领我们往更高的地步去。弟兄姊妹记住，就像这里经文所讲的哈，我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OK， 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是耶和华的名。OK， 我们的力量是从那里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记住，记住从这段经文神的提醒。好，那第二件事情，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不要轻看神赐给我们的挑战跟困难啊，不要轻看神赐给我们挑战困难。神在每一个挑战或困难赐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啊，一定有他的美意在。我们最熟悉啊，最熟悉我们这个 孟子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再来啊，劳其筋骨。 OK， 好，所以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好，那我们常常也试着去制造一些训练的机会给我们自己的子女。 OK， 我也晓得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他就故意在他们上大学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就会送到哪边，比如说送到非洲啊，去过两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去帮助那边的人。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利用暑假的时候送小孩子到哪里，到台湾的山地去教那些小孩子。 OK， 种种无非是怎么样，要训练我们的小孩子能够怎么样更独立更坚强，来面对以后的挑战。同样的，我们都会愿意提供这些训练的机会给我们的小孩子，但当然神当然也会制造一些机会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属灵的肌肉、属灵的生命上更加的长进。如果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对一个地方比较熟悉啊，不陌生，这个地方叫成功岭。成功岭啊，那成功岭主要就是一个军事训练的基地，那专门是训练一些大专生啊，就是说你考上大学了，你在上大学之前那个暑假他就调你上去去训练一个暑假。那训练在这个暑假里面，那当然训练你的仪表啊，训练你的坐姿啊，训练你怎么样服从长官啊，然后训练你的作息，让你有规律的作息等等。那你原来呢都一直在 K 书，为了上大学 K 书 K 到整个身体虚弱，去那里就是让你强壮起来。那在这个训练过程里面啊，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啊，它叫做震撼教育。震撼教育，那震撼教育主要是怎么样？震撼教育就是说它模拟整个战场，那上面呢你就要在有一块空地上啊，差不多三四十公尺，你要在那里爬行啊，匍匐前进，带着枪，然后在上面啊，就机关枪啊，就这样扫射，哒哒哒哒哒，枪林弹雨。然后旁边呢就是炸弹，就是你在爬的时候呢，炸弹一直炸，然后上面一直扫射。我那一年要做这个之前，我太紧张了，好紧张，我说完了，一定会出问题，那个时候很胆小啊，很胆小。那就前一个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而且那个时候刚好要做的那一天啊，是我的生日啊，刚好我的生日。那我的生日，然后你知道以前还没信主之前啊，你对那个数目字啊很敏感啊。我是那个日期是四啦，四就是死嘛哈，就是死。哦，我前天晚上我觉得说惨了，一定死定了，一定爬不过。对，我不晓得真的蛋还假的蛋，但是你如果不照规定也会死人。OK， 所以基本上啊，基本上它的布置啊，基本上是训练用的，应该不会死人啊，应该不会，除非你自己吓死，或者你不照规定，你爬一爬突然站起来，有可能被射死啊。除了这两个，基本上因为去那边受训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天之骄子了，能够考上大学已经不多了，他一定保护得很好。好，好，就这样子，结果爬爬爬，那一段路途啊，可能是我上黑差不多二三十年前以前的那一段日子最长远的一段路啊，爬一爬一看还是这么远，爬一爬还是这么远。 OK， 那一爬完了之后，哇，整个人不一样啊，就觉得说 我已经经历了一段啊、哦，非常非常震撼，而且非常恐怖，而且我已经能够处理了，就是那个枪林弹雨，我都能够 handle。突然啊、哦，出来之后，你必须要通过这个震撼教育，你才能够结业啊。你回来之后就觉得哇，雄赳赳气昂昂啊，男子汉大丈夫啊，就不一样了。训练，这就是训练。神就是利用这样来训练我们，给我们困难，但是他知道他所设的这个震撼教育啊，给我们生活上的震撼，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啊，都是他最爱的儿女。他布置好的这个困难是我们可以通得过的，他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生活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面想，这是神有神的美意。神或许透过这一次困难，这一次苦难，要成就你，让你更成熟，以后你能够去帮助同样遭受困难的弟兄姐妹，这有神的美意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很正确的来认识神给我们的挑战，也像我们列在这个经文上面的，我们经过的这些训练，这些患难之后呢，神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些都是因为怎么样，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神爱我们，所以让我们有这些训练的机会。所以不要轻看这些训练的机会。好，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第三个，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啊，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随波逐流，还是要专一跟从神啊。我们在14章24节里面，神这么说，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 OK， 我就把他领进他去过那地，就是我就要领进他到迦南地。好，注意啊，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好，另有一个心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随波逐流，不要人云亦云。弟兄姊妹，不要像这十个探子一样，一直往不好的方向，然后就跟着他们去啊。在现今的社会啊，现今的社会，我想不用我讲，弟兄姊妹一定很清楚，现今的社会你也知道啊，大家争名夺利啊，那个看钱财比看什么都重，然后这个社会上冷漠。OK， 我们如果看最近有一些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社会好像生病一样，哈，对很多事情总是很不好啊。然后，那特别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在困难的时候要面临这些挑战都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说你如果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还能够专一跟从神吗？很重要啊，很重要。有一个组内的姐妹 ，OK， 有一个组内的姐妹，她有一次参加这个为期10天的培训，那这个培训时间是在晚上。那她第一天去参加的时候，她就跟这个牧师啊，这个培训的牧师分享了她生活上的困难。那她的困难是怎么样？她的工作，因为她是在一家旅馆工作，但他是在旅馆工作，是当那个柜台啊。那当柜台工作，他其中有一项东西要很困扰他，困扰他就是说，去住的房客，当要离开的时候，他都会帮他签字哈。比如说我住礼拜一、礼拜二，那大部分的房客哈，出差的哈，就会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请他全部签了。就有这种事哈，但很多都是这样，都是要
报假账，你知道报假账就是说，因为我给你签，其实我只住两天，然后你帮我签四天，我就多两天。那他就很挣扎，他很挣扎，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哦，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那怎么办呢？但是他就很挣扎，为什么？圣经上的教导是怎么样？不能这样做，不能不诚实，对不对？圣灵感动他，也感动他，感动他怎么样？不能这样做啊，不能这样做。好，圣经这么讲，圣灵又这么讲，但是啊，软弱啊，怕啊，因为他的工作，因为现在下岗的人很多啊，而且旅馆竞争激烈，你不这样做，人家就跑去别的地方。好，所以就那一天刚好有一个客人要他签，他就不签，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后来他的领导就出来，他老板就出来了，什么事？他说他不签了，你这个这怎么有这种店呢？该签不签？结果后来他老板就说，好，我帮你签了。所以他老板签了，所以他就没有签了。后来客人走了之后，老板就跟他吵起来了。他说，嘿，生意难做啊，每个旅馆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我们怎么样有生意啊？这是潮流哈，这没有办法，这是趋势，就是这样。那他就说，我不行啊，我的信仰不准我这样做。然后就吵了一架，那老板很生气，说你就看着办好了，你要自己要想一想，工作难找。好，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分享给这个牧师听，结果呢，牧师也为他祷告，然后大家一起为他祷告。祷告了之后，然后回去过了几天，他还是一样，他还是不签啊，还是照样不签，坚持专一跟从神，就是不签，就是不签。但是呢，就越来越怕，越来越害怕，软弱无力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跟大家的经验也有类似，对不对？你们常常也碰到啊，经文上这么教，圣灵也这么感动我，但是我就软弱无力，我碰到老板就软了，整个脚都软，对不对？他说什么都对啊，我们所有的都可以放在次要。好，他很怕，但是他还是照样的不签。好，到最后呢，那个牧师再一次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感动，还有这个？他说对。然后他问牧师说，到底我这样对不对？做对不对？牧师说，当然对，当然对，但是你软弱无力。这个时候呢，要从神那里汲取力量啊，祷告啊，祷告。然后呢，也找了所有的这些同一起训练的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祷告叫他，当你觉得心情轻松了，你才起来，就一直祷告祷告，那就真的祷告到他觉得很释怀了，好了，可以了，起来了，有力量了，好。那回去，但是回去还是要面对这个实际的问题啊。实际问题就是怎么样，就可能被 fire 掉嘛。那他已经有这个力量了，他想说好吧，那就 fire 掉就 fire 掉，我就再去。好，心里平安的，很好。好，到了第十天，他的老板啊，就叫他到办公室去了。他老板就跟他讲说，不像我这样啊。他就说我已经决定了，我把你调离开你现在的工作。然后他想说好吧，那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老板说，那我就要把你调到管账的那个部门，让你管账。那个姐妹惊喜啊，她说哇，管账这个职位是大家求之不得的，大家挤破头都挤不进去了，今天进来找他。老板就跟他讲说，我这样子啊，这几天来啊，我看一看所有旅馆里面的员工啊，你是唯一值得我信任的，因为你的诚实让我不得不佩服你，所以你来管我的账，我的账绝对不会亏损。弟兄姊妹，他就被调到管账的那个部门，他从此就不需要去必有这些。你们听一听哈， 神有神的美意啊，只要你愿意专一跟从神，你不会有亏损的，你不会有亏损的，神会在某一方面会补足你，即使真的被调离的，我想神还是会有他的美意，再让他一个更美好的工作。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阿不阿们？ Good。 好，所以我们记得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要专一的跟从神，不要随波逐流。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话语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在困难来的时候，让我们定睛仰望神，让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挑战跟困难，还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专一的跟从神。弟兄姊妹，我也不晓得说你们目前的光景怎么样啊？你们或许工作上大概也有碰到困难，学业上或者是也正在找工作，或者你家庭生活上也遭遇到困难，但是弟兄姊妹，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汲取力量哈，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在座还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让弟兄让这些朋友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如果也碰到生活上的困难，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各位朋友，你这是你一个很好蒙福的机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个话语的提醒，主让我们随时随刻都能够从你那儿汲取力量。主，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你是我们喜乐，你是我们生命的来源。主，我们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跟困难，主也都求主一一看顾保守，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